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长夜的牵引节目时间又到了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，谢谢你的到来。前几天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电话里还气愤愤地对我说，我把姑娘的手机砸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每天晚上写作业的时候玩手机，作业写完就一点多了，睡眠严重不足，说了多少次不听，我只好砸了。再讲个故事给你听吧。说是有一天马克吐温在教堂里边听牧师演讲，起初他觉得牧师讲得特棒，感动的他掏出钱准备捐款。过了十分钟，牧师还没说完，马克吐温有些不耐烦了，决定只捐点零钱。又过了十分钟，牧师还在说，马克吐温决定一分钱也不捐了。等牧师演讲结束，要求大家募捐时，生气的他不仅没有捐钱，还偷偷地从盘子里拿走两块钱。心理学解释这种现象叫做超限效应，意思是说，说的越多，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。在对孩子的教育里，父母对孩子的唠叨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超限效应。你怎么又犯错了？我都说多少遍了，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？很多时候父母以为话说多了，这孩子才能记得住，却不知道唠叨正是孩子不听话的原因。是的，好父母话都不多。今天节目一开始，一起来收听天韵合唱团带来《人生的智慧》。
即使想了也是乏味，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人生最大的智慧，即使想了也是乏味，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， 得上帝的喜悦。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，他深深的智慧，在你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。
托尔斯泰说过，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，关键是怎么爱。有的家长对孩子喋喋不休地说教，甚至是棍棒教育，而孩子反而叛逆反感。有的家长呢，言传身教，静心陪伴，呵护着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，这孩子越来越优秀。现实生活里，孩子犯错时，有的父母不明真相，劈头盖脸就乱指责一通，而不知有时倾听一下他们，了解事情的经过，让他有机会解释自己的行为，是最高明的做法。聪明的妈妈会怎么做呢？讲个小故事给你听吧。说是有一个小孩子，有一段时间上学总迟到，接到老师电话的母亲就很纳闷，为什么每天走那么早还会迟到呢？他没有打骂孩子，而是心平气和地问，为什么那么早出去却总是迟到呢？孩子见妈妈没有指责自己的意思，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妈妈说，我去给卖早餐的老奶奶帮忙，忙着忙着就忘了时间。妈妈听后抱了抱儿子，决定第二天和儿子一起去帮助老奶奶卖早餐。当天下午放学回家，孩子收到一张纸条和一块手表，纸条上写着，帮助别人是好事，但总以耽误学习为代价，你帮助他人的力量会一直微不足道的哦。孩子好感动，再也没有迟到过。上帝赐给每个人两只耳朵，而只有一张嘴巴，就是要求我们多听少说话。耳朵是什么呢？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，善于倾听就是我们父母与孩子沟通最有效的方式。是的，好的父母不多说，会倾听，让孩子有解释证明自己的机会。倾听，天韵合唱团出品。
的白云，可曾看它悠悠轻盈？当你凝视夜空闪亮的星星，可曾看它眨眨眼睛？请你倾听狂风之中也会倾听，狂野的心也渴望平静。请你倾听，亲爱母亲的款款叮咛。请你倾听，天父满有慈爱怜悯。追逐天际
中的生命，可曾听他诉说心情？请你倾听狂风之中也会有安宁，请你倾听旷野的心也渴望平静，请你倾听心甘无情的宽宽定定，请你倾听天父满有慈爱怜悯。你那一颗犹豫不安的心灵，慈爱天父侧耳倾听，你是否也能够静下心来聆听慈爱天父殷切的心？
总有一首诗歌拨动了你的心弦，
当你孤单的时候，
总有一首诗歌让你泪流满面。
他是我的主，为我钉在
诗歌里有真实的故事。
主，我要遇见你，
故事里有生命的改变。
自从遇见你，我的生命中有了改变，平凡的梦想，
长夜的牵引，期待着你的分享。
在耶稣里，我们是好朋友。
电邮请寄 chang@liangyou.net。
好朋友。
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·威格纳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他要求参与者尝试着不要想象一只黑色的熊，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人们的思维里出现了强烈的反弹，很快的在各自脑海里出现一只黑熊的形象。是的，妈妈们的喋喋不休不仅不会奏效，还招来孩子们的叛逆和反感。相反，如果不急于说教，让孩子效仿自己的行为，他反而会觉得很有趣，不是吗？很多父母亲总是苦口婆心地交代孩子怎么样做才是懂礼貌，而不知道良好的品行不是用嘴巴唠叨让孩子知道，而是在自己的行为上做到让他看到。都说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风，但我更赞同另一种说法，身教重于言传。是的，朋友，好的父母不多说，而是多做，让孩子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点燃的蜡烛，一起来收听。
微燃的蜡烛怎能明亮？微燃的蜡烛怎能温暖？但它若被火光点上，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太阳。
Oh, 怎能明亮？微燃的蜡烛怎能温暖？
但它若被火光点上，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太阳。
说一个场景，你一定不感觉到陌生。说是母亲陪孩子看电视，看着看着，这小家伙的脚就放到了茶几上。妈妈说，这样做不礼貌，拿下来。听到妈妈一直唠叨，孩子放下了脚，可是没过多久，就又放了上去。于是妈妈提醒，别把脚放在桌子上啊，说过多少次了，快放下来。孩子小声嘀咕着，管得可真多，放下脚后没一会儿又放上去了。做母亲的准备要发火了，丈夫示意她不要再唠叨了。就这样又看了一阵儿，大家准备关电视睡觉，孩子猛一起身突然叫道，哎呦，我的脚动不了了。这时做父亲的偷笑着问，怎么了？我的脚麻了。妈妈这才恍然大悟，知道丈夫刚才为何阻止自己唠叨了，是想等孩子自己明白道理。亲爱的朋友，人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，而且只有经过摔跤，他才能学会走路。好的父母话都不多，等结果，用事实告诉孩子犯错的成本。话好说，一起来欣赏。
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。一句好无比。
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，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，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弯曲变为平直。这些事我都要行，并不离弃他们。
每当你忧伤的时候，看不到未来的时候，邀请你一起进入上帝奇妙的牵引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长夜的牵引。
这里是长夜的牵引节目正在播出的时间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一直的收听。曾经有人在网上提问说，最反感父母的时候是什么？而点赞最高的则是父母唠叨的时候。一名初一的男生说，很多话讲一遍就够了，虽然知道父母是为了自己好，可说的次数多了，心里不知不觉就烦起来了。初二的女生说，父母说太多了，我就产生逆反，天天怀疑我早恋，那我就早恋一个给他看看。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，总会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。我们是家长，总怕孩子变成熊孩子，于是急着插手阻止他的过错，却不知道当孩子心理上构筑起抗唠叨的防火墙，再好的道理也难以穿透。朋友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越来越叛逆，听不进一点你的金玉良言式的大道理时，不妨多听，让孩子知道你是明事理的父母，不妨多做，让他知道什么才是正确得体。我们也不妨稍等一下，让孩子知道犯错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圣经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圣经也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是的，朋友，或许不唠叨就是不惹儿女气的一种极具智慧的方法，你说是吗？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《你总在那里》。
Thank you. 主啊，你总是在那里，在红玫瑰的绽放中，在夕阳的余晖中，在孩子纯真的笑颜中。主啊，你总是在那里，在小鸟清脆的歌声中，在小溪的流水中，在母亲慈爱的呼唤中。
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主啊，你总是在那里，在亲切关怀的眼神中，在温暖的双手中，在忧伤痛苦的心在哪里？你总是在哪里？